六篇，男孩子和妇人其余的儿女。我们已经看见启示录十二章里的妇人，不是单个的女人，乃是集体的宇宙的妇人，象征神全体的子民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女人是在地的，且是单个的，那后裔就是基督，也是单个的，蛇也不过是一条小蛇。女人、后裔、蛇，这三者都是单个的，小规模的。但是到了启示录的十二章，妇人乃是宇宙的，且是集体的，象征神所有的子民。十二星代表列祖，月亮代表以色列人，日头代表召会，就是新约的信徒。到了启示录十二章，蛇变成了一条龙，蛇是在地上爬行的，龙却飞行于空中。现在撒旦不仅在地上活动，更在空中极其活跃。在这些人的后裔，本章里的后裔不只是单个的基督，乃是一个团体的实体，就是团体的基督，包括基督做头，以及神所有得胜的信徒做身体。所以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头的三个项目，在启示录十二章都有了很大的发展。在本篇的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男孩子和妇人其余的儿女。启示录十二章二节说，妇人怀了孕，而五节说，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。这里的孩子是男孩子，表征神子民当中较刚强的部分。虽然在二节时，孩子还在妇人体内，但圣经不称他为婴孩，却称他为男孩子。我们把这一段圣经导读过，便知道这里的男孩子不是指婴孩，他乃是指妇人里面较刚强的部分。妇人代表神全体的子民，但是历世历代以来，神子民中总有一些较刚强的人。在圣经里，这些人被视为一个集体的单位，为神征战，将神的国带到地上。历史证明，在神的子民中，并非每一个人都是刚强的。神的子民中只有小部分是刚强的，这个在列祖时代就是如此。在挪亚的时代，你想除了挪亚以外就没有其他属神的人吗？我信在那时候，神还有数以百计的子民，只是挪亚是其中刚强的人。在以色列国的时代，属神的人也有成千成万，但是其中只有很少数的人是刚强的。例如以利亚、耶利米就是刚强的人。毫无疑问，大多数神的子民都是真的，但是他们却不是刚强的。新约时代也有同样的情形。在早期，虽然有成千的基督徒，但真正刚强的却不多。就是在目前，也有成万甚至百万千万的基督徒，但刚强的并不多。但愿我们都做刚强的。我们不仅要做妇人的一部分，我们更要做男孩子的一部分。在圣经中，女人象征较软弱，男人象征较刚强的。男孩子这刚强的部分是在妇人这软弱的部分里。这妇人虽然是光明的宇宙的，却不完全是刚强的，在他里面只有一部分是刚强的。今天各地召会的光景也是如此，连阿纳罕这里也不例外。在阿纳罕，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刚强的。我要问你，你所在的地方怎么样呢？今天每一个地方都是刚强的人很少，软弱的人很多。有一句俗话说，没有量就无从求职，职是从量来的。假定神有十万个子民，其中有百分之一是刚强的，那么就有一千个刚强的人。所以我们必须先得着量，然后再求职。神的方法总是智慧的，他先得着量，他呼召的许多人却只选上少数的人。正如马太福音22章14节说，被召的多，选上的少。今天虽然我们都已经进入了主的恢复，但是我们却绝不该说在这恢复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得胜者。 我们没有把握来说这样的话，我们只能说在恢复里的人有较大的可能会成为得胜者。至于能否成为得胜者，完全取决于你自己，完全在于你享受神的恩典有多少。你享受了神的恩典有多少，就决定你在主的恢复里，在神的子民中是不是刚强的人。感谢主，我们都是妇人的一部分，但是我不敢说我们都是男孩子的一部分。我们必须仰望主的怜悯跟恩典，使我们得着丰富加强，并且越来越扎实，使我们能够从妇人长到他刚强的部分。但是不管你变得多刚强，记得切不要与妇人提早分开，因为你若提前分开就会流产，要小心，不要太强。你若太强，你会提早的从妇人里出来。我们要留在妇人里面做男孩子的部分，直到生产的时候来到。那么我要问你，我们怎样才能成为男孩子呢？你若要做男孩子的一部分，你就必须吃，吃得多，长得多，并且长得更强壮。用实际的话来说，就是必须多祷告，多花时间与主在一起，多吃主的话，多经历主，多在生命里长大，多对付消极的人事物。当别人说闲话，你不说闲话；别人不祷告，你里面祷告更多。虽然你不该脱离妇人，但你该与别人有所分别。妇人是一般的，但属男孩子的这一部分的人却有几分的特别并分别。今天在主的恢复中，有许多亲爱的弟兄姊妹是平平常常的，他们的胃口非常小，他们不愿意多吃。但你若要成为男孩子，并在男孩子里面有份，你就不该是平平常常的，你必须要慎重，你得有好胃口，并且时刻与主有直接的交通，亲密的交通，并亲密的对付。你若有这样的光景，在主的恢复中，你才有可能成为较刚强的部分，也就是妇人里面较刚强的部分。你是不是在男孩子里面，就完全看你对神的心意、神的行动以及神永远经纶的意向是否清楚。你如果日以继夜的往前，直到将自己完全摆在神的经纶里，这样你才有可能成为男孩子的一部分。今天不仅是主的经纶，连他的恢复都是依靠刚强的人，而不是依靠那些平平常常的人。主的恢复中有许许多多的人，但不都是刚强的。为着那些刚强的，我们赞美主。主今日的恢复需要在美国，在主恢复里头的人不都是刚强的。有人说，哦，我爱主的恢复，但是我不能做什么。这样的人虽然认真，也爱主的恢复，但是不绝对。为着那些诚实忠信的人，我们感谢主，他们是绝对的。他们说，这正是我所要的，我要绝对忠信，我不做中立的人。我们要么就冷，要么就热，千万不要像温水不冷不热。因为我们如果是温水不冷不热，那我们只有被主从他的口中吐出去的份。神的经纶首先是在他的子民身上，就是这妇人所代表的。但是光靠这个妇人，他的经纶还不能完成，还需要有刚强的人。这是一个不变的原则，我们必须是绝对的刚强的。今天你跟我如果要走这条路，就是要绝对的走上去。若不愿意走这条路，那就干脆算了。我们不可以只是妇人的一部分，也要做妇人里面男孩子的一部分。今天你光在主的恢复里还不够，你还必须在主的恢复里做刚强的部分。无论有何等的试验是试探临到，我们都要站住抵挡。我们都知道尼利兄他被关了20多年，在他这样长期的试炼中，每天都有试诱叫他失败，但是赞美主，20多年来他始终站住了，他没有摇动，没有改变，他的确是妇人里较刚强的部分。 今天你不要自我可怜，自我原谅，反而要对你自己说，可怜的己去吧，我绝不再怜惜你，我也不再理你，我只关心我的主，我关心他的见证和恢复。今天我们都必须绝对并且忠信的刚强。你若是绝对并刚强，你的胃口就要扩大。有的人认为只是在每周释放三篇信息太多了，消化不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年轻的时候一周就可以读30篇信息，一周只吸收三篇信息太容易了，一天只要读6页就可以了。不过你若是没有胃口，连一小块糖也太多，能吃多少就看你饥饿的程度。我问你，你有好胃口吗？如果有，你会想把整本圣经都吃进去。其实一周三篇信息并不多，甚至一天三篇信息也不算多。许多人有时间读报纸、讲闲话、看电视，却找不出时间来读几页生命读经信息，甚至读主的话。你在男孩子的行列当中吗？今天你如果在，你里面一定觉得饥饿。做母亲的都知道，孩子的胃口若不好，他就会长不好，也不会强壮。同样的原则，你若不吃，你就不会长，你不长，你就不会强壮。主的恢复是靠那些饥饿的人。你是不是男孩子的一部分，就完全看你饥饿的程度如何。你若真的饥渴，你会讨厌闲谈和无意义的谈话，你会说，我来这里是为着受训练、得加强、得滋养、被建造，我没有心情，没有功夫闲聊，我对无聊的谈话毫无胃口。你若是这样，就证明说你有可能成为男孩子的一部分。我们在主的恢复里不为别的，乃为神的经纶。请你记得，主的恢复就是今天他经纶的实际，他的经纶只能借着这个男孩子来完成。大部分的基督徒都觉得启示录12章很难了解，许多人无法领会这个妇人指的是谁，他其余的儿女又指的是谁。你不能按照你天然的心思来领会这事。这妇人是由他所有的儿女组成的，如果他有1000个孩子，这1000个加起来就等于这个妇人。不要以为这个妇人和他的孩子是分开的两班人，这个妇人、这个母亲就是他的孩子，而这个孩子也就是妇人。这一章不只是为了将来，因为这一章开始于创世纪3章15节。亚伯是这妇人的一个后裔，他是妇人的一个后裔，就是妇人的一部分。受了哥哥该隐的逼迫，该隐是蛇的一部分。在创世纪3章里，毁坏夏娃的蛇，在创世纪4章里，诡诈地爬进了该隐里面，使该隐成了蛇的一部分。不是该隐杀了他的弟弟，按照约翰福音8章40节所说，乃是撒旦，就是这一条蛇杀了亚伯。在创世纪4章里，亚伯代表这个妇人，而该隐代表蛇。我们若继续地读整本旧约，就会看见以利亚和耶利米是妇人的一部分，而那些反对他们的人是蛇的一部分。主耶稣当然是女人的后裔，在他面前站着蛇的后裔，毒蛇之种，就是法利赛人。所有反对主耶稣的人都是蛇的一部分。使徒保罗还是大树扫罗的时候，他逼迫召会，毁损召会，那时他也是蛇的一部分。但是主呼召了他，扫罗就成为妇人的一部分。所有撒旦会堂的人也是龙的一部分。到新约的时候，蛇变成了一条大龙，一切犹太教的会堂都与蛇合一，逼迫那个妇人。这种情形延续经历许多的世纪，直到如今。今天从一面来说，我们是女人，但是从另一面来说，我们中间有些人是男孩子，正对着我们的乃是龙。甚至我现在说话的时候，我就能看见龙就在我面前。但是我们不要怕它，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一位比它更强壮的。 龙能吐出水来，但神会使地吞了这个水。最先成为男孩子的是亚伯，所有寻道的人也是男孩子的一部分。我们将会看见所有已死的得胜圣徒都包括在这个男孩子里面。这个妇人的怀孕期不是九个月，而是大约六千年。从亚伯的时候到启示录十二章，大约有六千年。这就是妇人怀孕男孩子的时期。在这个即将生男孩子的妇人面前站着那一条蛇，如今已经变为龙了。多少世纪以来，这条狡猾的蛇不断地攻打毁坏神的子民，他曾用各样的办法要来达到这个目的，包括利用犹太教和天主教。福克斯在他所著的《寻道者历史》中说，罗马天主教所杀的圣徒比罗马帝国所杀的还要多。今天你如果到西班牙去讲话，就不能像在美国一样自由，你若这样说，很可能会遭受宗教徒的逼迫。他们虽然是为着保存他们的宗教而逼迫你，却不晓得他们竟是大龙的一部分。今天这个逼迫的战争仍在猛烈地进行着。有时人来问我，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反对呢？为什么我们得不着好名声呢？记得，只要我们是为着耶稣的见证站住，我们就会遭受反对。撒旦永远不会睡觉，他正日以昼夜的工作来反对破坏主的见证。但是赞美主，这里有他的恢复，这里有真实的妇人，在他的里面有男孩子。不要以为启示录十二章仅仅是说到将来的事，不，这一章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开始了，并且一直继续着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九节说，那按着肉体生的逼迫那按着灵生的，那按肉体生的是与龙合一，那按着灵生的是在那妇人里面男孩子的一部分。在这个时代，在地上，妇人就在这里，在他里面有较刚强的部分，就是男孩子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遭受这么多的反对和攻击的原因。这些反对乃是一个记号，证明我们是妇人。因为我们若不是在这里怀着较刚强的男孩子的妇人，就不会受到反对。我们为着这些反对赞美主，这指明我们是里面怀着男孩子的妇人。启示录十二章五节，男孩子是由复活的得胜者组成，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。这指明男孩子包括启示录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所说的得胜者，这些得胜者是已经去世的人。五节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这里的生表征复活，与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同。男孩子是由那些死了且复活的得胜圣徒组成的，这可由十一节，他们虽然至于死的话得到证明。主耶稣是在复活里身为神的长子，对他而言复活就是生。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乃是引用诗篇二篇七节的话，启示说当主复活时，他是被升为神的长子。在复活之前，他是神的独生子，带着神性，但借着复活，他被升为神的长子，借有神性和人性。所有死去的得胜者都是男孩子的一部分。借着复活，男孩子要完全产生出来。亚伯、众使徒、许许多多的寻道者以及死去的得胜者都在等待复活的时候来到。所有已死得胜圣徒的复活就是男孩子的出生。所以男孩子是由所有在这一次复活之前死去的得胜圣徒组成。今天你若是得胜者，并且一直活着到主回来，你就不算是男孩子的一部分，反而可能是十四章所说的出熟的果子之一。你如果是得胜者，又在主来之前死了，到时候你就要复活，就要成为男孩子的一部分。所以男孩子不代表那些活着直到主回来的得胜者。 男孩子是代表所有已死的得胜者，他们要在主回来之前的刹那复活，这个复活就是他们身为男孩子。五节里所生出的男孩子是由十节所说的弟兄们所组成的，他们被神的仇敌撒旦所反对并控告，他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，因自己所见证的话，并且因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魂生命。至于死必定是指寻道，组成男孩子的弟兄们中有许多是为着主的见证寻道的，这证明妇人所生的男孩子就是那些死去的得胜圣徒复活了。我们已经看见龙与妇人之间的征战正在猛烈进行，不过妇人并不打仗，仗是由男孩子来打。今天龙与主恢复之间有征战，但这个仗是由刚强的人，就是男孩子来打的。构成男孩子的弟兄们与撒旦征战，并且至终胜过他。他们胜过撒旦是因着三样东西：羔羊的血，他们所见证的话，以及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魂生命。那为着救赎我们之羔羊的血，在神面前答复魔鬼对我们一切的控告，使我们胜过他。每当我们感觉魔鬼的控告，就需要应用这个血。你若和撒旦交战，这个控告者就要不住地定你的罪。我们许多人都能见证说，当我们对主没有心的时候不会有控告，但什么时候我们警醒起来开始与撒旦征战呢，控告就来了。撒旦就会说，你看看你自己，你有什么好的？你对太太对弟兄都不好。这些控告有的确实是真实，但也有的控告仅是捏造者的谎言。今天我们天天都需要血，不仅洗净我们也遮盖我们，我们不仅有赎罪的血，也有功效得胜的血。你若做错了就当清理，但不要接受撒旦的控告。每当你警醒站住，做妇人较刚强的部分抵挡龙的时候，龙就会马上在你的良心里控告你，但你不需要听那些控告，反而你要说，主啊，用你有功效的血遮盖我的良心、思想和悟性，你的血击败仇敌。你需要使你的良心在主宝血的遮盖下刚强。弟兄们胜过控告者是因羔羊的血。按照我们的经历，当我们转向主，为着主的定旨时，控告立刻就会来。当我们不晓得那些控告是来自仇敌的，还以为是我们的良心受了光照所起的作用。撒旦就是蛇，他乃是非常狡猾的，他总是狡猾的做事情，装成他所不是的，他常常冒充我们。当我们对神的定旨漠不关心时，我们不会有这种麻烦。但是我们一旦转向主，为着他的定旨而活，我们的良心就好像不住的起作用，告诉我们哪里哪里又错了。其实那不是你，乃是撒旦。怎么能够证明那是撒旦呢？假如你的良心真是受了神的光照而起作用，你只需要简单的认罪，应用的宝血，那么定罪就会停止，你就会有真正的平安。如果这是你的经历，那么这个定罪是来自你接受光照的良心在你里面的作用。可是我们许多人能见证，当我们认了罪并应用了血之后，那种所谓的定罪仍然不消，那就不是我们良心的定罪，而是魔鬼的控告。定罪是从神来的，控告却是从魔鬼来的。当我们认罪并应用血之后，若有一些所谓表面上的认罪仍不停止，那就必定是出于撒旦魔鬼。我们一旦认清了这个，就应该向撒旦说，停止吧，我不会再认罪了，这不是我，这是你魔鬼，这不是神的光照，这是你的控告。是的，我虽然不完全，但是你该知道，我现在是在羔羊的血底下，这个血就是我的完全。你难道没有看见吗？你难道不晓得我是在血的底下吗？ 我是胜过你的弟兄之一，不是因为我完全，乃是因着我救赎主的血。这血究竟有多少功效，我们无人能完全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魔鬼也知道的比我们多。我们在早年禁止的时候也有赶鬼的经历，那时候我们在中国广传福音，常常要征服人身上所附的鬼。有好多次我们正祷告赶鬼的时候，就有厉害的控告来抗拒我们。鬼说，你想用祷告来赶我吗？昨天晚上你还向你的妻子发了脾气，你不记得了吗？现在你还想来赶我？马上我们祷告的良心软弱下来，祷告的口就闭了。于是我们停下祷告，宣告说，不错，我昨晚的确对我妻子发了脾气，但是鬼，你们难道不知道现在我是在血底下吗？你一提到血，鬼就被打败了。鬼比我们更知道这个血的全能。有好几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被鬼附着的女人拿着剪刀威胁着要伤害我们，我们就宣告说，我们是在血底下，鬼，你们要知道，你们的王和首领就是撒旦魔鬼已经被定死了，连你在内都已受了审判。当你一说这话，被鬼附的人就会安静。从经历中我们看见羔羊之血的全能和权柄，因此我们必须常常应用血，告诉魔鬼，我们虽然不完全，我们却是完全在血底下。不是你自己的完全能够叫鬼出不出声，乃是血。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完全，我们的完全都有漏洞，所以不要信靠你自己的完全，不要凭靠你的完全来征战。就是我现在讲道的时候，也不是依靠我的完全，我乃是依靠血来这里说话。哈利路亚，这里有血，我们都必须看见血，并宣告说，我们是在这个血的遮盖下。这血是有功效的血，他说的美言，他含蓄的价值究竟有多少，只有神知道。在某个程度上魔鬼也知道，但是不管我们知道与否，这血所含蓄的，今天只要我们取用它，我们就能得着它所含蓄的一切。他们胜过仇敌，也是因自己所见证的话，这就是他们见证魔鬼已经受主的审判的话。每当我们感觉魔鬼的控告，就当开口见证主如何对付了他。我们必须发声宣告，主胜过了撒旦。我们不仅对人做见证，也当对鬼做见证，说，鬼啊，你该记得你们的王撒旦已经被我的主耶稣基督打败了，你不该在这里找我的麻烦。除了向鬼做见证之外，还要向撒旦讲道，说，撒旦，你不知道你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吗？你已经受了审判，你的定命就是火湖，这就是你口述的见证。不要光在心里有这些想法，你必须对着撒旦发出声说出来。虽然你房间里可能没有别人在，撒旦却在那里。我就曾向撒旦和鬼讲过道，那个讲道不是叫他们悔改，乃是要打退他们。借着从我们口头见证所喷的属天杀虫剂，所有的这些鬼虫都要被杀死。也许你看不到鬼，他们却看得到你。有的弟兄稀奇，我怎么能那样刚强，原因就是我向这些鬼虫讲道，我就得着加强。但我的力量不在于我，乃在于血。我不是杀虫药，鬼所怕的并不是我，他们所怕的乃是血。我们需要多而又多的应用血。我搬到新房之后不久，就受到地鼠的搅扰，有弟兄把毒药放在鼠洞里，这些讨厌的地鼠就拮据了。今天我们所用的毒药就是耶稣的血，来毒死这些鬼和我们见证的话。我们需要把所见证的话说出来。有时候也许你需要向撒旦讲几分钟的道，说，撒旦啊，我被你欺骗了好多年，有一天主到我这里来说，我已经在十字架上蒙了救赎， 撒旦，这件事你不知道吗？你需要这样对撒旦说，我们好多人从未对撒旦讲过道，但是现在我们都需要学这件事。你若想讲有果效的道，第一个对象就对撒旦讲，像曹迪所讲的话，也就是我们所见证的话。我们的见证就是，我们是罪人，但主是我们的救赎主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，现在我们有他的血。这就把这个告诉撒旦，你告诉他这些之后再说，撒旦，你不该在这里，你的定命先是无底坑，然后是火湖，但我要你在这里等一会儿，听我对你讲完这篇道，听完之后我再放你走。你若是这样对撒旦讲道，这个控告者就再也不敢找你麻烦了，因为你先找他的麻烦。你讲完道之后再对仇敌说，撒旦，你最好不要再来了，你如果再来，我就对你讲一篇更长的道。弟兄们胜过他，不仅是因血，也是因他们所见证的话。血是事实，话是我们的传讲。血所含示的事实说明我们的罪已经得着赦免并被除去，我们已经被定死，撒旦已经被审判，并且他的头已经被打伤。我们应用这血，就是应用所有的这些事实。我们应用这血之后，必须向撒旦宣告这些事实，这就是胜过仇敌的路。你若应用血并向撒旦传讲，他就害怕了，他控告你，找你麻烦，使你失去功用，他要用他的控告来破坏你。恐怕今天有许多亲爱的弟兄姊妹仍然在魔鬼控告的破坏之下，他们说，我爱主，但是我不完全，我犯了这么多错。这些控告的结果就叫你失去功用，仇敌借着他的控告来削弱你，要把你吞没。但是你必须告诉他，魔鬼，我的立场不是我的完全，我的立场和遮盖乃是血。凡仍然在撒旦控告之下的人，都该对撒旦讲一篇很长的道，你若这样做，你就会马上刚强。弟兄们胜过仇敌，也是因他们不爱惜自己的魂生命。因着亚当堕落，撒旦就和人的魂生命，就是人的己联合。因此我们要胜过撒旦，就当不爱惜自己的魂生命，倒要恨恶并否认。那些构成男孩子的得胜信徒，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魂生命。只有那些不爱惜自己魂生命的人才甘心寻道。我们必须恨恶我们的己，只要我们爱自己的魂生命，我们就会成为土，就成为撒旦的食物。但我们若不爱自己的魂生命，不爱惜我们的己，我们就不会成土，这就叫撒旦被杀死。当我们的魂生命被杀死，撒旦也就被杀死。这是我们作为妇人刚强部分胜过撒旦的路。你若对撒旦讲道，他就要离开你，你该有这样的准备，说，撒旦，即使你恨我，我仍要向着你死，我愿意失去我的魂生命，因为我若死了，我就能荣耀的毕业了。你若愿意失去你的魂生命，撒旦就对你毫无办法。他若来找你的麻烦，你就对他讲道，他若恨你，你就向他死，那么他还能把你怎么样呢？他对你毫无办法，只好作罢离开你，这就是胜过仇敌的路。男孩子是从受苦的妇人，就是从神受苦的子民生出的。二节的呼叫表征他正在祷告，忍受惨难，疼痛要生，这表征历世历代以来神的子民一直忍受生产之苦，以产生男孩子，好为神的国征战。五节说，男孩子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，这是基督的权柄，主将这个权柄赐给了得胜者，这男孩子就是复活的得胜者，要对万国施行基督的权柄，并在千年国里与基督一同辖管万国。五节又说，男孩子被提到神和他的宝座那里去。这里男孩子的被提和铁前四章十七节所说 大体信徒的背题不同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，大体信徒的背题是在末次的号筒，就是第七号之时被提到空中，但这里男孩子要先被提到神的宝座前，并且是在1260天之前，也就是在第五号之前，从第六印开始的三年半大灾难之前。十七节所说妇人其余的儿女，就是妇人较软弱的部分，其中有些是守神诫命的以色列人，有些是持守耶稣见证的信徒。以色列人和较软弱的信徒都要被留下，经过大灾难，并要受龙的逼迫和攻击。